们今天继续来上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五课，我们继续上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四节。第四节我们论到耶稣基督是怎样成就救恩的，我们谈到了基督赎罪的原因，我们又谈到了基督赎罪的必须性，我们又谈到了基督赎罪的内容。基督赎罪的内容，我们的第一条我们说基督为我们顺服，这叫做主动的顺服。我们又谈到基督为我们受苦，这叫做被动的顺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把账全部偿清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最多把我们恢复到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没有欠债的状态。那我们虽然没有欠债，你还是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以后永远不欠债，所以耶稣基督不但要为我们成就被动的顺服，还要为我们成就主动的顺服，这样他以完全的人性成就了主动的顺服，也就是顺服神，为我们成了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这样我们才可以与基督联合，在他里边接过他所成就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基督赎罪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要谈到赎罪内容的第三点，我们前面第一点是说基督为我们主动的顺服，第二是基督为我们受苦，也就叫做被动的顺服。第三点我们谈到赎罪的中心是父神，耶稣基督赎罪的中心不是人，不是人。我们常常以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赎罪，所以中心是人，所以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人。那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就是神家的事情中心应该是神，但是我们实际上做出来的全部都是人。我们随便做一件小事，我们就可以测试自己。前几天于洪杰弟兄在培灵会里讲到，到底疫情都结束了，或者说基本结束了，为什么不回到教会？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当这个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潜意识中他就认为教会的中心是他自己，基督赎罪的中心是他自己而不是神，所以他所想到的是自己是不是方便。没有错，你在家里边就可以躺在床上，可以切换这个频道切换那个频道，在网上随便选哪个讲员，可能都比你们教会的牧师讲得更好。你可以认为这一个教会的敬拜带得特别好，你就看他听他的诗歌；你可以认为另外一个教会的讲道特别好，你就切换去听他的讲道。但是你做的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因为你认为你就是中心。你有没有得到造就？你有没有感受？你有没有感动？你有没有激动？你完全没有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让你来到神的家，我们生命碰触生命啊！我不主张说生命影响生命，我说生命根本就不能影响生命，因为只有基督的生命运行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相爱。那我宁可说是肉体碰触肉体，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肉体碰肉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需要肉体碰肉体，碰出一地鸡毛，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基督。我们要在教会里边接触人，我们要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面对面的。所以当一个人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回到教会，他实际上是在思考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赎罪的中心是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他到底是以我们为中心还是以父神为中心？赎罪的中心是父神而不是人，他首先是与神直接有关， 然后才应用到人的身上。因为基督的死是父神所施加的公义惩罚，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首先是要显明神的爱，然后才是拯救我们。神完全可以不拯救我们，我们前面说到就是这个赎罪的必须性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神。神造世界可以有很多种方案，他完全可以不选择这个方案。当我在默想整个宇宙的时候，宇宙有起码有1000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恒星，每个恒星起码可以有一个地球。那神超越宇宙，在宇宙之外又在宇宙之内，他为什么单单注意这一个小小的地球，这些泥土所做的人？他为什么不在1000亿个银河系里边，每个银河系里放一个地球？那我们这个地球失败了，就一笔抹掉。1000亿个，按照概率事件，起码有那么一个地球里边的人不犯罪，那个不犯罪的人就可以承受他的产业。但是神为什么单单选一个地球？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如果还有其他的地球，那难道神的儿子还要为他而死吗？神的儿子只有一个。所以当我们这么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完全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不是以人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非常重要。赎罪的中心是神，不是人。那我们唱的很多很多诗歌常常误导我们，认为是为我们，我们是中心，没有错，是为我们，但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第二，第四，基督的死并非永远的受苦，但却是完全的清偿。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罪接受审罚，既不能在神的面前重新成为义人，也不能永远消除自己的罪性，只会对神充满怨恨苦毒。你越有怨恨，越有苦毒，你就越罪上加罪，以致遭受永远与神隔绝的痛苦。所以神解决人罪的方法不是让人承受永远的惩罚，因为承受一个为罪受惩罚的人只会离神越来越远。所以神用他的怜悯让耶稣基督来背负父神的愤怒，而且背负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被动的顺服，他顺服到底，他接受魔鬼撒旦的试探40天，40天是彻底的试探。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华里克牧师写的这个标杆人生，我们从前还读过，实际上是非常的错误的。他说40天改变人，一点圣经根据没有，40天是彻底的试炼，彻底的试探啊！从来圣经从来没有说40天能改变人，40天下雨，40天受试探，40天在摩西在山上，40天以利亚跑到西乃山，从来没有个改变的事情。所以40天代表彻底，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承受了试探，一直忍受到底，直到撒旦退去。他顺服也是一直忍受到底，他33年一直顺服到底，没有任何的不顺服。同样他背负父神的愤怒也是背负到底，父神所有的愤怒都倾到他身上，所以他才能清偿我们的罪债。我们经常在想，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许就受了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我们不能确切的算，就这么几个小时就能背负全世界所有的罪债吗？好像如果你把耶稣基督看作一个普通的人，当然是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神所有的愤怒都倒在他身上，你就可以想象他背负多大的愤怒。神对全人类所有的愤怒，可能用几千年时间要承受的愤怒，就在那几个小时之内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说，任何一种 试图去想象，或者不能不叫想象，臆想揣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苦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奉劝大家不要去比较，说什么自己受了什么苦就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甚至有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很多菲律宾人每年都会干这么一件事情。这是对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苦的一种亵渎，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这跟你去妄称神的名，去造偶像，去敬拜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根本就是为什么造偶像不可以敬拜神，不可以用造偶像敬拜神，因为你造出一个偶像的时候，你就自动的限制了神所有其他无限的属性。你可以一个偶像造得非常的美，非常漂亮，突出了神的美善，但是你把它其他所有的属性都给屏蔽掉了。所以当我们用某一种苦去思想耶稣基督的苦的时候，你就把它其他所有的苦都屏蔽掉了，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局限在那，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所以我们不要去用人自己所受的苦去类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因为他的苦是背负到底的苦，所以他能清偿我们所有的罪债。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神的律法中从来没有要求说罪的刑罚是永远受苦，从来没有。为什么会有永远的刑罚？是因为罪完全没有清偿，没有罪债没有被还清。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这个偿还了一部分哈，但是我们一边受苦，我们一边对神生出新的苦毒，所以就接着受苦，然后再生出新的苦毒，再接着受苦。所以我们前面说，如果人自己为自己的罪接受刑罚，是不可能在神面前重新成为义人的，也不可能消除自己的罪性，只会对神充满愤怒，苦毒越积越多，所以这才会导致永刑。神不会那么蛮不讲理啊，说你犯一个小错就让你承受永刑，不是，是因为我们人性本身如此，会越犯越多。但是耶稣基督不用永远受苦，因为他是个完全的义人，他受一次苦，他替我们受一次苦，我们的罪债全部都偿清了，不会增加新的罪债。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哈，不会增加新的罪债。这就是我们人的跟我们这个有限的堕落的人性跟基督完全的人性的相比。所以我们人犯了罪，我们的方法是用一个新的罪去掩盖过去的罪。我们撒了一个谎，就会撒第二个谎去掩盖第一个谎，撒第三个谎掩盖第二个谎，一直到撒到我们没办法回头为止。当我们接受神的刑罚的时候，我们又用苦毒愤怒去应对，这样我们就会生出更多的罪。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是不会这样的，就斩断这个罪的根。我们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我们立刻，这我们有首诗歌说，飞入那个赎罪权，就是耶稣基督里边，他的活权里边，洗净我们的罪，而不是在神面前继续的辩解，继续的解释，在人面前继续的撒谎，那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是飞入基督的那个赎罪权里边啊，这是一首古老的诗歌。这是我们的，就是唯一的方法，解决罪的方法就是来到基督里边，因为基督已经清偿了所有的罪债。希伯来书反复说到这一点，他一次献祭就够了。所以我们这个最近我们唱的一些诗歌，就是古老的清教徒，还有18世纪的诗歌，19世纪的诗歌，我们看到经常的强调一点，就是债已经付清了，罪债已经付清了，我们已经付清了，基督已经替我们偿清了所有的罪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他一次献祭就够了。我们不要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再去付清，我们要做的方法就飞奔进那个活泉，飞跃入活泉啊！那个首诗歌这么唱的。好，这个 下面一个是说基督的复活，我们前面说到了基督的赎罪，然后说到基督的复活。首先整本新约圣经都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看到圣经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他向门徒们显现40天之久，所以这是福音的基本。当很多人说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经常挑战他什么叫福音，我发现大部分人说不出什么是福音，说不出什么是福音。我就问他，请问福音在哪里有定义，他们说不出来。所以你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去传福音？所以我用简单的话说，福音耶稣基督怎么传，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就是这么传的。当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以后，保罗怎么传？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当这个保罗在，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当哥林多前书最后说的更加详细一点的时候，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按照神所预言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又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所以我们得知道我们是在传什么福音。我们看这段圣经是在哪里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我把福音再给你们说一次，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杖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这是耶稣这个整本圣经里唯一清清楚楚的定义整个福音的事情，这章节。那是什么的呢？是说什么呢？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啊，没有第二哈，最重要的是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然后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部分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你看这个说半天那么多，就是复活，对不对？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还不是最好的消息，只是死了而已，死了不算，死了就死了，他还复活了，复活是更好的消息。所以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内容详详细细跟人解释清楚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说我们要传福音，你得先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否则你传的都是一个别的福音，你可能把人家带到坑里去。所以复活是福音的核心，谁否定复活谁就是坏人啊！我说的非常简单一些哈，坏人的定义就是又使我们离开神走向灭亡的人啊，这是我的特殊定义，这样我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啊。第二，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物质的，并且永远拥有物质的身体，这两者都清楚地肯定了神起初所创造的物质界之美好。创世纪1章31节，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物质的，你千万不要搞错，以为耶稣基督现在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以为他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灵魂或者什么，耶稣基督有物质的身体，而且他将永远拥有物质的身体，圣经从来都说没有说他没有物质身体了，将来复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永远的住在一个更新的，已经被更新的新天新地的物质世界里，并且带着一个物质的身体活着，而这个身体是能够适应神所更新的那个新的物质世界，叫做新天新地里边。所以将来是不是我们在永恒里跟神在永恒里一样呢？ 不是的，我们不要把自己跟神放在一起。神的永恒是没有时间空间概念的，但是我们那个永生是有时间有空间的。你看启示录说那有十二样果子，有十二月，每月结一种果子，有时间的，对不对？有时间有空间的。起码圣经没有启示我们说将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圣经当当启示我们说将来有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认为将来我们还是物质的身体，活在一个有时间有空间的地方。好，第三，父神和子神都参与了复活。圣经说是耶稣基督使自己复活，圣经又说父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第四，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重生的保证。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耶稣基督怎么复活，我们也可以怎么复活。他不是用超能力复活，不，他不是用自己的超能力复活，是神使他复活，神照样会使我们复活。好，第五，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还不算呢，还要为我们复活？因为是神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表明一个什么事情呢？表明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彻底的承受了神的愤怒，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我们的债已经完全付清了，所以他不需要继续的再停留在死亡里了，他不需要再去偿付其他的罪债，不需要再去背负父神的愤怒，然后父神就让他复活，是证明他是无罪的圣子。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两个意义，第一个，他已经完成他所有的赎罪的任务，我们的债已经彻彻底底的付清了，我们不要靠自己再去想自己偿还一些哈。天主教就这么想的，天主教认为我们信主之前的债基督偿清了，信主之后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偿清，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神就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表明我们已经被称义了。耶稣基督称义，我们也被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无罪的，我们也是在神面前被看为无罪，我们的所有的罪债都被完全还清了。好，第六，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到复活生命的保证，因为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第七，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也将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一生就应当专心的持续的为主做工，把焦点放在将来天上的赏赐，不再算重罪。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是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很感谢他，但是你的今生还要靠自己去打拼，靠自己去做一个好人，你今生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现在不一样，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但因着他的复活让我们称义，让我们不必再偿清自己去负自己的罪债，而且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复活的，他是活的基督，活的神，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他面前。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活的一个盼望。好，接下来是说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的升天升到了什么地方呢？他是不是升了以后就在空气里边散开了，飘不见了？我们刚才说的耶稣基督有物质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的升天一定是到了一个时空的某一个地方，因为物质的身体有一个特点，就是受时空的限制，同一个时刻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没有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对不对？圣灵可以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 他虽然可以一下到这儿一下到那儿，就好像啊，腓力可以被圣灵提到这儿提到那一样，但是他同时只出现在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升天是去了某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说到天堂的时候，天堂是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天堂真的应该是一个地方，因为耶稣基督是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就在一个地方，灵魂不需要在一个时空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耶稣基督升天得到荣耀和尊贵，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表明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坐在右边，坐在圣经里坐是表示已经完成工作了，右边是表示尊贵，所以他完成工作，而且得着了统管是宇宙的权柄，因为他坐在右边，所以他可以有权柄将圣灵浇灌给教会。好，第四，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耶稣基督的升天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首先，耶稣基督的升天预示了我们将来也要升到天上的，因为他是带着身体，人性的身体升天的。第二，耶稣基督的升天向我们保证我们最终的家乡是在天上与他同住。所以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不能想象，也许在地球上，在地球上也相当于跟天上一样，是一个物质的地方，有时间有空间。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各方面都与我们相似的人，他只是没有罪，他先我们而去，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自己最终也可以随他而去，永远的与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有各种想象，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将来复活以后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谁都不认识了，我们像打牌一样洗完牌重新安排了。我个人不太承认，不太认可，有些人认为我们今生在地上就在演戏，我在演你的老婆，我这个你演我的老公，你演我的孩子，到天上我们打散。那打散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那是不是很多人就可以给今生一个犯奸淫的借口呢？反正将来以后我们都带这合二为一了嘛。我不这么认为，所以我认为在天上跟地上的关系还可以持续到天上，而且只不过是圣洁的关系进到我们这个中间。这个 C.S. 路易斯说，圣爱改变了所有自然之爱，改变了我们今生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有关系，因为今生的关系预表了将来的关系。那具体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好的无比就行了。好，第三，由于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今天就能部分的与基督同享他统管宇宙的权柄，未来将完全的享受这权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右边，然后保罗说我们也与基督一起坐在神的右边，那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可以分享他管理世界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踩在我们的背上行啊！今天与弟兄谈到的这个仇敌跟以色列人说，你趴下，你的背就是我的地，我就在我让我踩一踩。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这样被人踩一踩。当你老板要给你升职的时候说你过来，这个加班七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让我踩一踩，我们就立刻的乖乖的让他踩一踩，因为我们想要那个东西，我们看的不是在天上的东西，我们是要的地上的东西，以致我们经常的被仇敌踩一踩。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我们可以因着与基督的联合得到统管万有的权柄，我们不需要今生活得那么窝囊，随时的准备妥协投降放弃，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好，第五节我来念一下，主耶稣以自己的完全顺服和献上自己为祭，借着永远的灵一次献给神，完全满足了他父的公义，并为所有那些他父所赐给他的人，不仅买得了和好，而且买得天国中永恒的基业。所以我刚才说买得了和好，是与神和好了，这是被动的顺服，但是我们还有主动的顺服，使我们能买得天国中永恒的基业。否则的话，我们只是跟亚当夏娃一样，亚当夏娃与神和好没有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永恒的基业，因为他还没有经过那个顺服的那个考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全部都得着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完全顺服 这个包括被动的顺服和主动的顺服，为我们成就了成就的所成就的内容。那对耶稣基督赎罪的性质，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在这儿介绍一下，我们要明白不同的观点。有几种观点，有几种观点，一种叫做代赎论、代罚论，一种叫做补赎论，一种叫赎价论，一种叫道德影响论，一种叫榜样论，一种叫治理论。我们可能觉得这些跟我们好像比较远哈，但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你已经活在错误里。我们经常说，如果你不知道属灵征战，说明你已经在属灵征战中失败了，因为你躺平的，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征战。这法国人向德国人投降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征战，对不对？英国人绝不投降，所以他知道一直在征战。那二战的时候跟一战不一样，一战有前线有后方，二战是没有后方的，因为德国人飞机整天在那轰炸英国，所以他一直在征战。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谬误，说明我们可能活在谬误里，可能我们的教会一直在教导谬误。所以我要介绍一下这几种。首先叫做代罚论，代罚论，代罚论是由马丁路德加尔文倡导的啊。马丁路德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啊，路德会我们房东，那加尔文是我们这个改革中的这个神学的祖宗。他们认为基督的死是代替罪人当当惩罚，满足了罪人的四个需要。这个是我们正统的神学，我们正统的新教的神学，或者更正教的神学，或者康罗宗的神学，就宗教改革以后正统的神学。所以我先说正统的神学，再说那个不正统的。他满足了我们四个需要，说是代替我们当当惩罚哈，请注意哈，不是代替我们受苦哈，不是代替我们受苦，是代替我们当当惩罚。惩罚跟受苦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受苦是你很苦，上帝很可怜你；惩罚是上帝要收拾你，上帝主动收拾你的哈，不一样的，不一个意思哈。所以他代替我们当当惩罚，满足了四个需要，四个需要。首先，我们需要献祭，因为罪人应当承受罪的惩罚而死，所以基督的死是献祭，是希伯来书9:26说是献祭，牺牲，或者叫牺牲，是承担我们因为犯罪所应该接受的死亡的惩罚，这样我们才能抵赎罪债，我们才能抵消赎买罪债，还清罪债，洗净了罪污。基督的补偿是对罪唯一的完全的终极的补偿，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是唯一的，基督是对罪唯一的补偿。所以我们说人要为罪补偿是很可笑的一个做法，因为神在惩罚你的时候，你要为罪惩罚。比如说哈，假如说哈我们在信主之前的罪是耶稣基督一次还清，基督信主之后的罪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信主之后罪我们会接受神在今生来世的惩罚。当我们在还清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努力的行功德做好事去还清这个罪，抵消我们的罪过，我们一边在还清的时候，我们一边犯新的罪，因为我们人心是极其的诡诈的。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想做好事，想好好读经，积极参加这个查经，参加各种侍奉，他的心思就是在与神交换，就是在与神确定，本身就是一种罪。所以我们一边想补偿罪，一边犯新的罪。我说带电作业哈，我们在像教会里要出了问题，出了这个异端，出了真理不符的问题，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抵挡异端，我们一边抵挡，我们一边犯罪，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去抵挡，因为照着神的心意是要抵挡，所以我们叫带电作业，就好像那个高压线上的工人，这个没有断电，但是你要采取很谨慎的保护措施，然后把这个电线给修复，很危险。所以我们如果说要靠自己去补偿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边补偿一边犯罪。耶稣基督是对罪唯一的，而且是因为完全的，因为他的完全的，所以他的唯一的，他的终极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一次献祭，他不需要再献祭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在。 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留下任何罪债需要被惩罚。我们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基督徒今生畏罪接受惩罚，这不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吗？我们要纠正一下观念哈，我们今生是接受管教，接受管教不叫惩罚，你可以理解为惩罚，但是这个跟我们为罪受惩罚那个惩罚不是意思，我们是管教，我们承受罪的后果，然后呢神借着这个使我们归正，使我们成圣，而不是对罪的补偿。所以我们因为罪接受神的管教或者惩罚，不是让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要补偿那个罪，当我们受了惩罚以后，然后呢在神那边就一笔勾销了，不是这个意思。神管教我们，希伯来书说是把我们当儿子管教，是为了让我们归正，让我们成为圣洁，而不是对罪的补偿。因为神已经接纳了基督的献祭作为代替公义要求的全部补偿。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是我们的可以放心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做怎么失败，在神那面前所有的罪已经偿清了，还清了，是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还清的。所以下次你在唱到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你要心存感激，不是一口就过去了，不需要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因为罪受管教不是为了补偿那个罪哈，不是为了补偿罪。好，第二，罪人应当背负神对罪的愤怒，所以基督的死是挽回。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必须背负这个应该承受罪当得的惩罚，所以是献祭，是牺牲，是代替惩罚。第二，是因为我们应当背负神对罪的愤怒，神对罪是很愤怒的，所以耶稣的基督的死是挽回。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神，我们为罪受了惩罚，这个替完死以后，神就很高兴了吗？神的荣耀已经被亵渎了，已经受损了，所以神没有任何好处，神的愤怒还是在的。虽然神不必再惩罚你了，但是神的愤怒还是在，所以需要挽回。基督的死是挽回祭，他挽回了神圣洁的愤怒。所谓圣洁的愤怒，就是对罪的审判，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里就对罪的审判。所以挽回不是把神的愤怒转变成爱，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愤怒的时候自己预备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只有在神愤怒的背景之下，才能完整的理解神的爱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只是对罪的代替，而且是挽回。为什么神要挽回？因为神就是爱，但这个爱至高无上的对象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神的愤怒和爱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神不能亏欠他的荣耀。他虽然你的罪免了，但是神的荣耀还是没有被恢复。神爱他自己，爱他的荣耀，他因为神如果不让荣耀归于他自己，就要归于假神，这和跟神的圣洁的性情是不相符的。他是真理，他不能让假神得到荣耀。所以这个神爱他自己跟我们人自私是完全是两码事情。神爱他自己就是因为是真理，真理必然爱真理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合一，我们常常说要合一，教会最喜欢合一的是谁呢？是那个谬误。谬误很喜欢真理跟谬误合一，但是真理绝不喜欢跟谬误合一。所以神绝不允许自己的荣耀归于假神，他要借着挽回，把他自己的荣耀在十字架上以最威严最丰满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神要挽回他的愤怒。第三，罪人因着罪与神隔离，基督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恢复与神的交通。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和好、献祭、挽回、和好， 你就是抵消了罪，我对这个人也是不喜欢，因为你就是个罪人，你不定哪天又犯罪了，我就不喜欢你，你是个犯过罪的人，虽然你已经承受了当受的惩罚，已经坐过牢了，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那个人。你看到很多很多犯人一放出来就有警报说啊，那个犯人放出来了，大家小心，把这个外面晾晒的衣服收回收回来收回来。所以我们怎么才能与他和好呢？就是靠基督的献祭。所以和好的焦点是人与神的隔绝，这个隔绝不但是人对神不圣洁的敌意，更包括神对罪人圣洁的敌意，啊，以赛亚书59:2。所以这个挽回不是说啊，神啊，我原谅你了，不是挽回和好，不是说神啊，我跟你和好，我原谅你了，绝对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神愿意来亲近人、接纳人，是。不但是人对神的敌意是不圣洁的，是恶意的，是本来就不符合真理，就不应该对神有敌意，但是神对我们的敌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恨恶罪也恨恶罪人。有人说神恨恶罪爱罪人，这句话是不完全正确的。神如果不恨罪人，为什么把他丢到地狱呢？所以神恨罪也恨神的仇敌，恨罪人，但是神又爱其中的一些他所拣选的罪人，所以神爱世人是爱其中他拣选的那个世人，把他们从地狱永火中救出来。这是整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答一些人的问题，你不能从某个章节来看，你要从整本圣经的真理来看。所以我们要学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把整本真理的整本圣经的真理都总结出来了。我们知道神不但恨恶罪也恨恶罪人，但是神拣选了一些罪人，这些罪人是神所预定的，神爱这些罪人，这个是整个真理。但是神爱不爱其他的没有被拣选的罪人呢？看你怎么定义这个爱了。神也爱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为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白白的支取他的救恩，但是耶稣基督又是为信徒死的。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里说，耶稣基督为万人而死，耶稣基督又为由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因为你可以选择他的，你可以接受他做救主，接受他的赎价的，但是我们不愿意，世人不愿意，但是神就强迫一些世人啊，不能说强迫，圣灵改变一些世人，更新他们的心意，让他们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神恨恶罪到爱罪人，这个会造成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人就啊，我就可以躺平了，反正神爱我，我不需要接受他。只有能接受他的人，接受他赎罪祭的人，挽回祭的人，才有可能得救。普救论这一说哈。所以提摩太前书里说的，神爱这个为万人做的挽回祭，还有这个约翰一书里说的，他为万人做的挽回祭，都不是普救论。他无非是要说，神的救恩是临到普世的，不只是犹太人，还包括外邦人。他说的外邦万人要强调的是这一点，而不是说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与整本圣经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完全不符合的。好，第四，所以我们说刚才说第三，我们说的这个基督的赎罪是和好，这和好关注的最关注的不是人对神的敌意，而是神对人的敌意，因为神恨人恨罪人，因为人都是罪人，但是神又爱其中一些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挽回祭就使我们能与神和好，其实是神与我们和好。好，第四，罪人被罪恶和撒旦捆绑，基督的死将我们从捆绑中救赎回来，得了做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所以他是救赎，所以我们说基督的赎罪有四个概念，四个词很重要，这是所有的系统神学上都要讲的。 第一是献祭，是抵消罪的惩罚；第二是挽回，是挽回我们所背负的神对罪的愤怒；第三是和好，使我们与神和好；第四是叫我们从捆绑中救赎回来，是救赎，是得了做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但是这个赎价的观念并不适合于整个细节哈，因为我们的赎价是付给父神的，但是捆绑我们的不是父神。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赎价已经全部被付清了，我们已经从撒旦的捆绑下被赎回，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敢迈出那一步，老板叫你加班你不敢不加班，老板叫你礼拜天你必须去加班，否则的话你就炒鱿鱼，然后你就一下子就很害怕，就丧失了你的底线。你可以试一试的，你就勇敢的去敬拜，你看看会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老虎牙齿已经被拔掉了，毒蛇牙齿已经被拔掉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碰一下它的口。碰一下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得胜的，因为你已经得到了自由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做代罚论，就是对基督赎罪的信知的第一个我们最标准的最正统的神学，就是代罚，代替我们受罚，代替我们受罚。第二个叫做补赎论，补偿补赎，这是天主教的观点。他认为基督的死是代替人类受苦啊，我刚才说惩罚跟受苦不一样的，受苦就是人很可怜受了各种苦，惩罚就是这是罪当受的惩罚，因为整个世界被咒诅了，所以这不一样的概念。那这个呢是那结果是成就了什么呢？刚才说的是为罪代罚，所以有四个结果，就是献祭，就是挽回，就是和好，就是救赎。那这个那是成就什么呢？是满足神被亏欠的荣耀。所以天主教认为耶稣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类受苦，满足被神被亏欠的荣耀，但是呢并没有免除信徒受洗之后所犯之罪的现世的惩罚，必须由信徒在今生或者炼狱里补偿。所以今天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赎罪，所以你就是赎罪。你不是因着爱神去侍奉他，你是为了赎你的罪在侍奉他。甚至这个赎罪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的标准，到底多少算赎完了呢？所以很可能你在死后当然也不能去天堂也不能去地狱，只能在中间一个叫炼狱的地方使劲的炼，使劲的炼，把你炼干净。那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在那炼，你觉得很难过，那你想帮他一把怎么办呢？拿钱来解决问题，你就买赎罪券，然后呢可以帮助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及早的离开那个炼狱。当然那个买赎罪券不是拿钱哈，他是说有一些其他有一些个圣人，他功德很多很多，他们功德太多了，他不但可以补偿自己所有的罪，而且可以帮助别人赎罪，所以那功德就藏在天上一个叫功德库的地方。那你那个赎罪券呢，是教皇发给你的一个东西可以领支票要从天上这个支取，但是呢你稍微付点成本费吧。所以那个赎罪券的赎价就是成本费。这是天主教发明出来的观点，叫补赎论。那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好，还有一种叫做赎价论，认为耶稣基督在基督十字架上死是把赎价付给撒旦，然后把我们赎回来。这个理论好像撒旦是个绑票的，把我们给绑过去了，那我们神呢就要把我们把赎价卖给那个绑匪，所以因为是撒旦捆绑我们的嘛，听起来很合逻辑，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不对的。神怎么会跟那个这个撒旦做交易呢？我们今天的政府，美国政府从来不跟恐怖分子做交易，是吧？这么标准立场是这么说的。神怎么会跟撒旦做交易呢？所以当时的人就想出很多招来说，其实耶稣基督骗了撒旦，所以说自己死了，我们替所有人死，你把世人放了吧，结果就放了。放了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了。哎呀，撒旦说，我上当了。结果上帝没有跟 最终没有跟撒旦做交易，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想法哈。但是初期教会有，俄列根就持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史上支持人比较少，但是今天也有些人这么想的。好，道德影响论，道德影响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并不要求人畏罪受神罚，你已经很可怜了，你已经犯了罪，你心里已经很受煎熬了，为什么还惩罚你呢？我们今天很多人这么想的，这个人已经犯罪了还惩罚你，这个叫做典型的叫做臭不要脸的说法，叫胡子巴啊，有个标准说法叫胡子巴，胡子巴就是臭不要脸的意思啊。当然了，他可以正面的想正面的这个说法就是就是竭尽所能，就是干什么都行，或者说想尽一切办法。这个是胡子巴，这个词很难翻译的哈，这伊迪叙语说的犹太人的一种个性，你可以说一个强大的生存能力。比如一个拉比说，坏消息，过40天北冰洋的冰南极洲的冰要全部融化，地球海平面要提高10米，所以坏消息。好消息，我们还有40天学会游泳，这是一种胡子吧哈。但是还有一种胡子吧，就是说有一个举个例子哈，就是故事很典型的，就是说有一个人把他的父母给杀了，有一个小孩把他父母杀了，然后的法官要判他判刑，他说我很可怜，你还要判我，因为我是个孤儿，大家明白的意思吧？我是个孤儿，我已经很可怜，你还要惩罚我，这个就是这种道德影响论的胡子巴，就臭不要脸的说法哈。他说人已经犯了罪，已经很可怜，已经很受煎熬了，你还要惩罚他，所以神没有这样了，神并不要求人畏罪受惩罚，因为罪本身就是一个惩罚，这说起来也没错，罪本身就是个惩罚，但是神还要惩罚他。那么耶稣自始是什么呢？耶稣自始是神认同人类苦难的方法，人认同人，有没有很熟悉？比如说有一个人讲在某个讲座上说，神尊重人，所以呢就成为人啊，这是类似的说法。所以这种说法是说，这个道德影响论说，神认同人，尊重人，所以呢认同人的苦难，所以就成为人啊，替人死，以显明神的爱，然后这种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心。哇，耶稣基督这么纯洁无瑕，他都那么可怜我们，认同我们，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哎呦，你是心里是很伤心啊，原来是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心就被改变了，就是使人回转归向神。这就是自由派的说法。通常自由派都会持这种观点，就耶稣基督为什么会为我们受死？耶稣基督本来是个人嘛，他不是神，对不对？自由派不认为他是神，所以我说自由派就是坏人，就是这样。当然坏人不全是自由派啊，自由派就是坏人。他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神，那他在神安排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所以自由派都可以学习努力做好人，他们也是要努力做好人哦。这是道德影响论。还有榜样论，榜样论也主张神并不要求人为罪受罚，基督之死是顺服的榜样，给我们活一个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顺服的，这样促使我们就悔改，我们像耶基督一样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榜样论和这个道德影响论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要靠自己，哎呀，看到那个榜样这么好，然后我们努力的悔改，努力的学习它。然后还有治理论，他主张基督并没有替任何人死，他没有替我们死，他的死只是显明神对罪的愤怒，呼召罪人悔改。你看看神对这个罪这么愤怒，连他儿子都不放过，你还不赶紧悔改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叫治理论，听起来好像比前面要高要好一些哈，有愤怒啊，你看这里面有愤怒，有公义，但是还是要我们去努力去悔改，耶稣基督还是没有给我们成就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正统神学的这个教义还有这个1、2、3、4、5种不正统的，所以以后你只需要以后也许还有人会发明出更多的奇奇怪怪的哈。我看到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的传道人讲的那个 那个恩典啊什么，这个讲那个耶稣颂讲的几十集了，讲的特别好听，特别的好，就是找不到圣经根据。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正统的神学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能辨清世界上所有的伪钞。你不用看那么多伪钞的，一种真钞票就行了，真钞票你观察到的细节就行了。比如说你想看一本圣经到底符不符合圣经，你就看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呢？这个水印是什么呢？就是挽回记。你看那个中文是不是翻译成挽回记，英文是不是翻译成那个挽回记那个词儿，你就可以知道这本圣经的神学观点是什么。所以我们只需要抓住那么几点，那个叫水印啊，这个在钞票上放了几个记号，关键的这个神学的立场，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好，这个接下来最后讲一点，就是基督赎罪的范围。基督的赎罪管用，有多管用呢？那一种叫做普遍救赎论，认为耶稣基督为全人类每一个人做成代赎，没有例外也没有分别，所以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只是让所有的人都有了得救的可能。所以基督准备了一把枪啊，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扣动那个扳机，就是这样，这叫普遍救赎论。限定救赎论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为被父神拣选的人做成代赎，所以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实际上已经为我们今天这些人取得了救恩。他不但给我们一把枪，而且圣灵按住我们的手扣动那个扳机，因为否则的话他就白死了，又很可能也他预备那把枪，我们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要扣动那个扳机，他不就白死了吗？所以这绝对不是神。所以呢，这个神实际上已经，耶稣基督为我们，他的死为我们被预定的人取得了救恩。至于其他没有被拣选的人，他只是承受普通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死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种观点都同意三个，都同意三个。所以这两种观点它不是异端，我们不是说这个一种是异端一种不是异端，我们说这两种观点是不同的理解。他们都同意，第一，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他们都同意，就是只有因信称义才会得救。第二，他相信神白白地提供福音给每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第三，他相信基督的死本身有无限的功德，足以清偿罪的惩罚。那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一个说圣灵要逼着你扣动扳机，第二个说你自己决定扣动扳机。所以这两个我们都不能说这个普遍救赎论就是亚米念主义，但是我们不会说亚米念主义是异端，异端这个词不可以随便给人扣上。让我们这里边只是介绍这两种这个对基督赎罪范围的两种观点。那这个一个真理可以有两种表述，我接下来说的就是一个真理可以是两种表述。第一，基督只为他的百姓死；第二，基督为所有的人死。所以提摩太前书里说，基督是神是万人的救主，也更是信徒的救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他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基督只为他的百姓死，指的是基督死了只为清偿补偿他百姓犯罪的时候所该受的惩罚，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基督只为他的百姓死，那么这句话是对的。基督为所有人的死，如果说的意思是说基督死了好将救恩被妥，借着福音白白提供给所有的人，那这句话是对的。所以这句话都可以是对的，都可以是错的，所以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基督只为他的百姓死，基督为所有的死。所以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圣经里这两句话都有说神是万人的救主，神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句话，这个是一个真理的两种表述，他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自相矛盾。那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只买得了和好，使自己的百姓免去罪的刑罚， 而不能为他们买得天国中永恒的基业，那么他的百姓只是回到亚当堕落前的地位上，这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去履行行为之约，才能使自己得到永生。但是福音不是好的忠告，而是好消息，对不对？福音是好消息，不是好的忠告。不是教导人，如果你想得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承受基业你应该是做什么，而是宣告说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有的事情，基督所做的已经足够了，这就是福音。所以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被称为福音派。所以我们真正的福音就是基督已经做成了一切，有基督就够了。那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怎样才能进入基督，与基督联合，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